萨穆尔记上系列讲到26。评分战利品。萨穆尔记上30章。普杰西牧师，2024年6月16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我们先来稍微回顾一下29章，然后再进入萨穆尔记上30章。你们都还记得大卫为了躲避扫罗追杀，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地盘，并且在那里立稳了脚，成为加特非利士人王亚吉的护卫。上一章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布下战线要和以色列人打仗，大卫成了他们中间一员。非利士人的头领们怀疑他的忠诚，第二至四节他们提醒说，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亚吉对他们说，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？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，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，我未曾见他有过错。非利士人知道大卫，甚至连那首歌都知道。第五节，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？到时候他在战场上倒戈怎么办？因此他们坚决不同意大卫和他们一起上去，决定把大卫遣返回家。第六节，这个草包亚基王还来安慰大卫说，亚基叫大卫来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，你随我在军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。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，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。大卫顺势就对亚基说了一句恐怕是圣经里最奇妙最模棱两可的话，我为什么不能去打仗呢？我要求攻击我主我王的仇敌。问题是哪个主哪个王？大卫当然会把非利士人的事情搞砸，因为他已经几次三番放过扫罗，这次怎么可能去攻击他呢？因此非利士人首领们把大卫遣返回去。以上就是29章的背景，现在就让我们来学习30章。大卫和他手下的600人在旷野里走了大约100多公里的路，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们的家眷，登上最后一个小山，眼前的喜格拉营地一片火海。亚玛利人抢劫之后又焚烧了整座城，把妇女儿童尽数掳去，幸好他们还都活着，大卫的妻子孩子也在其中。他受到的伤害和大家一样。我们早就知道亚玛利人的邪恶残酷，这些孩子很快就会成为奴隶，妇女们则将沦为他们的妾甚至性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对他们是多大的打击，他们是你回家心切盼望和家人团聚，赶路不觉得疲惫，但现在看到那还在燃烧的废墟，精神一下子几乎崩溃。甚至作为读者，我们也感到太难忍受了。第一至三节，第三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。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，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男人们都放声大哭，大卫历经艰辛征战各处，为的是要保护以色列王国，使得神圣后裔那个延续下去。现在他和他的王位受到威胁，很明显这是那恶者的诡计。邪恶的亚玛利人背后有更大仇敌正在行动。亚玛利人的威胁早就应该在撒母耳记上前面得到解决，神命令扫罗灭尽亚玛利人，但他却违反神的命令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扫罗的国被从他手里夺去，现在他们卷土重来。从圣经一开始就是这样，那恶者想方设法要消灭神的子民和那应许的后裔，亚玛利人可以说是急先锋。亚玛利人的残暴是出了名的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跟在他们后面， 攻击、杀害老弱病残的，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求把他们从地上彻底除灭。这里也是这样，他们趁男人们出去打仗，都不在家，前来攻击大卫他们的营地和眷属。后面我们会看到，他们把一个跟随他们的埃及奴仆，因为病了，就把他丢弃在沙漠里，没留一点水和食物，让他几乎死掉。现在掳走了大卫他们七世儿女的就是这样的人。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在痛苦绝望中，这些以色列人转而将愤怒归罪于大卫。大卫在仇敌手下受苦，在扫罗手下受苦，现在这些本来忠于他的人们也开始向他发怒。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，大卫怎么办？一切都与他作对，他实在是面临巨大压力与焦虑。他会不会等天黑下来去找巫婆求问方向？这个合神心意的人现在怎么办？大卫与扫罗之间的反差大的不能再大了。第六节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人人都反对他，他转向神，得了力量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过，扫罗的最大问题是他不愿意自己软弱，大卫在这里坚固，因为他依靠耶和华，他得了力量。接下来他把他的一切忧虑都交给神，面对恐惧害怕，他求问神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才是合神心意的人，这是一个更好的人，带领神的子民。让我来问大家，当你生活中是否有巨大乌云压下来，让你半夜醒来，使你焦虑不安？我们就像扫罗，忙着找解决方法，我们是否真的来到主面前祷告，对神说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份，你是我最需要时候的信靠。大卫不像那个王，他完全信靠神，他的力量就来自于此。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就得回来。第八节，耶和华告诉他，他可以追上敌人，救回家人来。然后就是战斗。他手下三分之一的人已经疲惫不堪，无法跟着他去征战。第十节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，有200人疲乏，不能过比索西，所以留在那里。他们本来才600人，现在又少了200，你要是领军的，你该怎么办？有意思的是，大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很明显，他对他们动了慈心，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看到。他看到他们的需要，不是硬要把他们跟着出击，而是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留在这里。他怎么可能这样做？假如是扫罗，他会怎样做？我们已经看到，扫罗在战场上要求每个士兵起誓，战斗没有结束前，无人可以沾一点食物，以致让他自己的儿子面临被处死的绝境。真是个愚蠢的君王，只知道强制命令，他要求的事情他们做不到，他也做不到。大卫所以能够做到，是因为他相信神所说的话，相信战斗是属于神的。他求问之后，神告诉他，你必追上，必救回他们来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他知道，只要神同在，只要神在外面这一边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只要神定义，他一定能够击败仇敌。所以作为领袖，他不必强迫别人去打仗，他怜悯那些软弱的人，对他们有同情心。他和他的400人一起出击，路上遇到那个濒死的埃及奴隶。假如你能读希伯来文，这里的希伯来文跳过了许多其他细节，所花费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奴隶，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人是谁， 更不知道他可以在军事上成为帮助。他停下脚步，给他水喝，给他食物吃，甚至还有甜点。11至12节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他到大卫面前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水喝，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，两个葡萄饼。他吃了就精神复原，因为他3日3夜没有吃饼，没有喝水。这个眼看就要死去的人活了过来，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。原来他属于亚玛利人。13至15节，大卫问他说，你是属谁的？你是哪里的人？他回答说，我是埃及的少年人，是亚玛利人的奴仆，因我3日前患病，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。大卫问他说，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，不杀我，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。这是大卫遇到的那些软弱遭遗弃的人之中的一个，他把他们收编到手下，加入自己人的队伍。当一个人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，当战斗是属于神的时候，当一个人真正相信神能够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的时候，他部下的组成不那么重要，不需要特别聪明、特别英俊、特别强壮的人才行。你可以收编那些最小的、失败的、不起眼的、在世人看来无用的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门应该敞开，无论是谁，只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就应该加入到神的国度里来，并且算作是有信心之人。但是如果你认为神的话取决于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能力，我们能够赢得人心，这不是大卫王收编人员的标准，他收下了这个几乎要死的奴仆。事实上这场战斗很短，作者花在分战利品时的时间比花在描述战斗要多得多。相当奇怪，战斗不仅是很短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，这里的描述就好像是大卫一个人打的胜仗，没有提其他战士的事情。在这些经文里，大卫的名字前后出现了整整25次，17、18、19、20，每一节都是大卫击杀、大卫夺回、大卫多来的。17节，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，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18节，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，大卫全都夺回，并救回他的2个妻来。19节，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、儿女、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。20节，大卫所夺来的牛群、羊群，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，说这是大卫的掠物。从文字上说，这就是作者要你看到的。战斗已结束。21至25节，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。大卫前来问他们安。大卫说，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或许你同意那400人的话，那些人连战斗都没参加，怎么能分战利品呢？当然大卫完全反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位王的恩典犹如前面所说的同情一样。首先，这里的经文说这些是大卫所掠的财物，也就是说都属于他。他说这场战斗的胜利是神的胜利，因此这些是神的战利品。这位王，这个国和我们自然而然的想法不一样，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。从此这个规定成为以色列的永远的律例典章。22节说，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， 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，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，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圣经看问题的确和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同，从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王的伟大形象，他马上就要上位。这几章让我们看到扫罗跑去找巫婆，接下去他的脑袋被仇敌割下。我们在整卷撒母耳记上里看到扫罗这位王做事在神的国度里行不通。现在的这位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想要的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位王和我们一起受苦，他依靠神高于其他一切，满有同情怜悯，停下照顾那软弱有需要的不配的人。当初以色列想要的王是扫罗，就像周围其他国家的王一样，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位王。记得撒母耳对他们说的话吗？八章十至十七节，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，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，奔走在车前，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，为他耕种田地，收割庄稼，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，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，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，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，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，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，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。这不正是扫罗所做的吗？大卫怎么做的？他给予给予给予那些甚至都没有参加战斗的不配得的人。因为有这样的王，以色列人成为比以前更好的人。这就是我们想起我们自己的王，他来与仇敌战斗，为的是释放我们，他顺服父的旨意，忍受苦难，甚至承受残酷的十字架。他成就了一切，不是文字上的，而是真正的。他忍受了本应是我们的惩罚、死亡，并且复活。他行了一切，说，成了。你们不再被定罪，你们在神眼里是公义的了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以弗所书四章。这位耶稣基督和你分享了他得胜的战利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没提起过一根指头。马丁·路德说，我们对自己得救的贡献只有罪与抗拒。他行了义起，把一切赐给了你，他赐给了你公义，赐给了你圣灵做你得救的凭据，赐给了你他的圣洁，他的复活。无论今生发生什么，那不是最终结果。他赐给了你名字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保罗说，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？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一切都是神赐给你的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